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0月16号，公元2006年12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倡导蒙古信众延续佛法；联合国观察呼吁讨论中共暴力践踏西藏人权议题；西藏僧人罗桑托桑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欧洲支持西藏团体国际会议圆满闭幕；中共在西藏各农牧地区实施建设神出政策；外国新闻媒体质疑北京2008年奥运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倡导蒙古信众延续佛法，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向蒙古信众为首的各界佛教徒传授了六臂护法神观顶。传法会结束时，达赖喇嘛倡导蒙古信众为了延续和继承佛法而付出努力。达赖喇嘛开示蒙古信众：
活着有，俺那说不起说的，三节一点吧，就两百数据，明年狂呗。那样样的其实都讲是说不上的，天天都听不起这个样的。
为了延续和弘扬佛法，蒙古佛教徒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上，藏人有责任为佛法昌盛去协助蒙古民众。达赖喇嘛的达赖也是蒙古语，就像当前所说的，历史而言，西藏和蒙古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达赖喇嘛表示，
成吉思汗的儿子宁德南极台唐廷度的先人，那你台伯其中儿子是吧？恰上来拜哪人者屈居。
历史上，蒙古的佛教寺院为弘扬和发展佛法付出，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吉思汗是闻名世界的蒙古英雄，也是蒙古伟大的人物。目前蒙古人民应该结合成吉思汗的精神勇气和现代教育，以及大乘显密为主的纳兰塔传承，将会对蒙古的地位社会起到有利的作用，也会显示出蒙古所具备的独特特征，就像藏传佛教标志着西藏人民独特的特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观察呼吁讨论中共暴力践踏西藏人权议题。下面请听点击美多的详细报道。
人权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苏丹达佛区局势举办的特别会议上，关注中国政府使用暴力践踏西藏人民最基本人权的问题，并就此展开讨论。本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届常会之前，联合国观察发表声明，欢迎在达佛局势上特别举行会议，同时呼吁理事会方面关注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年的报告中列出的世界上没有自由的其他16个国家和3个无主权区域的人权状况，其中把中国列为世界上政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联合国观察助理负责人伊丽莎白特·卡斯迪在声明中强调，目前联合国方面最需关注的是中国对政治和媒体上的压制，特别是有关中国政府在西藏长期统治期间暴力践踏西藏人权的问题。声明强调，联合国观察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第三届常会时，在这些议题上展开讨论。人权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之前还公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工作成绩单，批评人权理事会表现不佳，在过去半年来的运作显然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期望。联合国观察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紧急介入，引导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苏丹达佛区以及伊拉克等的人权问题上采取行动。安南在联合国观察网站上赞赏该组织在促进人权方面所展开的工作，并表示相信联合国活动人士的诉求将会被联合国采纳，并予以实施来改变世界，进入完善局势。 另外，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自由之家在今年9月6号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说，目前中国仍然属于最没有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今年的世界各国自由度调查报告包括了全世界192个国家。报告说，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指标上，中国都获得了最低等级的评分。其中在无主权区域中，西藏是政治与宗教自由度最低的地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非官方新组织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消息，中共政府于本月4号以涉嫌政治罪对西藏安朵功德林寺院僧人罗桑图森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西藏僧人罗桑图森现年23岁，出生在西藏安朵大域地区，1986年在功德林寺院出家为僧，从2000年开始同中国部分商业界人士结缘，开始扩建寺院大殿，向当地贫困学生提供衣物和教学用具，向民众免费赠送收音机，以便他们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节目。2005年，罗桑图森向当局申请出国护照，获得签证后前来印度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后于2005年6月3号在返回西藏的途中遭到日喀则地区警察的拘捕，并被怀疑与西藏流亡政府有着秘密关系，被监禁5个多月。2006年6月，罗桑图森在他的家乡西藏安朵再次遭到青海省公安的拘捕，最终于本月4号以涉嫌政治罪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目前他被监禁在何处以及身体状况等方面还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洲支持西藏团体国际会议圆满闭幕，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欧洲各支持西藏组织联合大会于本月1号开始，为期3天，在德国柏林隆重召开。来自欧洲19个国家的34个支持西藏组织70多名成员出席了会议，大会于本月3号圆满闭幕。由国际支持西藏网举办的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表决通过未来加强展开抗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各项活动，并且就奥运会结束后继续展开抗议活动议题上举行了讨论。柏林召开的欧洲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上还就如何改善西藏人权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展开了讨论。国际支持西藏网蒋明扬朵吉表示，欧洲各支持西藏组织的势力正在加强和发挥力量，这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本次的会议非常圆满和成功，如同曾经在印度和美国举办的援藏大会成果是一样的。著名西藏前政治犯拼作尼真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并且向与会者放映了介绍他曾经在监狱中度过岁月的记载片段。他还呼吁欧洲各支持西藏组织就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的西藏政治犯罗桑丹增获得自由而展开营救活动。柏林召开的欧洲支持西藏组织国际会议上，与会者还谴责中共军警枪击逃亡藏人以及辱骂达赖喇嘛的行为，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展开藏中和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金发来消息说，中共当局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中巴县境内强行实施所谓的建少生畜政策，导致当地藏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危机。据近期从西藏日喀则地区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表示，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在他的家乡西藏中巴县盘青地区强行实施所谓的建少生畜政策，并规定每人只允许饲养50只绵羊或山羊，同时还规定如果饲养牛和马，则把一头牛计算为4只绵羊，一匹马计算为6只绵羊。消息人士还说，如果违背了中共的这一规定，将会遭巨额罚款，并且经常带走超速的牲畜等。 虽然中共当局对这一政策辩解说，当地草创面积既小，容纳不上更多的牲畜，但是消息人士则回应说，他们的族裔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上百多年，但从来没有出现草场与牲畜数量失衡的状况。他说，他们都是靠放牧生活，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政策感到未来的生活将会造成严重危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外国新闻媒体质疑北京2008年奥运会，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驻华盛顿的国事局刊物称，中国政府为了举办奥运会，全面为北京整容，并积极的迎风易俗，要求北京居民不要随地吐痰及学习英文等。但是反言论自由及求经记者最积极的政权于9月份颁布新例，要所有外国通讯先经新华社审核才能在中国发表新闻。驻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称，中国的喉舌新华社要全面控制所有新闻社，实在太岂有此理。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总干事迪埃斯表示，九月所颁布的新条例显示中国朝着他们对奥运会承诺的相反方向走。迪埃斯最担心为外国通讯社工作的中国人，因为这些人随时会被捕及囚禁。国事局刊物称，中国法律的主要精神是含糊不清，最终只有外交部才有权利解释什么叫做与法律有冲突。吴江界记者亚太专员文森保修说，数十以至数百的记者如果想在奥运会期间报道社会骚乱、意见人士、西藏以及贪污等问题该怎么办，那肯定会造成大混乱。对于他的问题，奥委会拒绝回答。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都介绍的德荣资政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当今笨教大师们也写了很多笨教史研究论著，他们有些是国内的学者，有些为旅居国外的学者。国内的如慈仁泰教授先后撰写了许多具有较高价值的笨教史研究论文，发表在汉文版的中国藏学、1990年二期上的古老象雄文明等影响较大。西藏纳木林雍中寺的昆桑罗智大师著有藏族笨教源流加演金针，留居德国的南卡洛布著的藏族历史与笨教，留居英国的卡美桑坚真村著的笨教历史与教义概述和格言宝藏西藏笨教史等。笨教人物传记比起佛教要少得多，但是一般著作的笨教大师大多有个人传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颠波西肉苗传、镇巴南河传、新兴卢嘎传，还有扎西坚森传等。比较著名的笨教寺院大多写有寺志，各种笨教前弘期所建的寺院传说有寺志，加绒地区的狗象寺、雍中拉顶寺、西藏的雍中寺、曼日寺、康区德格的登清寺等多修有寺志。出家入寺为僧后要受戒，笨教受戒律共有253条，僧人一受戒就应该遵守戒律清规，其中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不准丧天害命，二是不准偷抢东西，三是不准娶妻，四是不准说谎行骗，五是不准喝酒抽烟。但是修行至最高境界的高僧可不持戒，可以娶妻生子和饮酒。学经制度大体呢与佛教僧人相同，一入寺受戒为僧后，首先要学习文化，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念诵笨教八字真经、百字经和其他各种经，要求领诵100万遍以上。
以上听到的是由李金美都介绍的德荣资政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了。